那今天我们的思想预定在以弗所中间，在罗马书中间的这个重要的思想，重要的经节，我们再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第一章从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基督耶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却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个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读第六节、第八节、第九节，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凭证，这等到上帝的子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感谢上帝。圣经全本中间最详细、最直接、最完整提到预定的就是这一段，除非一个人没有读过以弗所书，他就可以随便否定预定的道理。一个人读了以弗所书第一章，他完全不尊重上帝的话，那么他就把预定的道理当成可信可不信的道理。而这段圣经这么清楚，保罗告诉我们，三次上帝随己意，照着自己的意愿，照着自己旨意所喜悦。保罗完全不是因为你愿意信他，所以他预定，所以神预定，所以结果你相信他。这里完全是神本的 theocentric， 这里完全是从神的恩典做出发点，从神的主权做出发点，从神的拣选做出发点，预定那要得救的人，就是在神的主权之下所领受神所施的救赎恩典的那些人。所以呢，这段圣经呢，是保罗很清楚把他对恩典的了解跟创世以前神的主权建立起来最重要的证明，最重要的经文。保罗比任何一个使徒更知道他是不骗我们的，所以他更知道神的恩是何等的宝贵。在保罗的整个生命过程中间，他的得救是最突然的，他的得救是完全不是他的意愿，完全不是出于他的自由，完全不是出于他的计划，而是神的计划。而当神的圣子耶稣基督在大马路车的路上向他关照，向他追问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保罗是在一个完全没有这个预先知觉的中间呢，遇到了这个大的这个临在的上帝为他显现的这个很刺激这个惊奇。所以这件事呢，圣经记载他就吓了几天，他倒下去，可能就是他一生中间最可怕的经历，因为这个经历来自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是他清楚不得不归纳他整个宗教观念从一生一世的修身养性所得到的结论，是一定是上帝。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不能妄称上帝的名，所以他们不是直接叫耶和华，不是直接叫上帝，他叫主，所以 Adonai 这个字 就是对神的称呼，在最尊敬的时候来代替神自己宣布他是耶和华，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上帝的这些名称。主啊，你是谁？这个主是施行主权，主是拥有万有，主是管理生命，主是一切存在的源头，主是要掌握一切的命运，到最后呢为世界万有做终极审判，那一位叫做主。所以当保罗整个宗教的修养到今天面对这个超自然的主宰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一定要称呼他是主。主啊，你是谁？在耶稣基督的回答中间提出了一个最反合性的道成肉身的道理，主你承认的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耶稣不可能是主，主不可能是耶稣，我不可能逼迫上帝，我是侍奉上帝，我是从八天受隔离，终身守律法，在严谨加玛列的手下受法利赛人的训练，是对神的道尊重，对摩西的律法遵行，是在以色列中间年轻里面最有榜样的一个宗教最热心的人。我怎么可能是个逼迫上帝的？我什么时候逼迫上帝呢？我是热心侍奉上帝。所以你看，在这个人在整个宗教情操中间，整个宗教观念中间，认为自己最亲近神啊，竟然是一个被认为逼迫上帝的人的这种观念的改变中间呢，他知道原来他整个宗教的生活都是错的。那么现在要问的是问题，若是这样，我以后要怎样认识，怎样重新找到我的侍奉，我宗教生活延续下去的路程，我今天凭着什么我能够认识这一位向我显现向我启示与我观念完全不同的上帝？我过去受的修养，我受的训练原来是完全错误的，这个词太过完全不能被普通的感情领受的一个冲击，这是个太过突然的转变，这是完全超理性，是背理性，是完全超经验背经验，我的经验中间不应当有这样的一件事，我的理性中间没办法想通这是怎么事。而神的与人相遇是神采取主动，是带来苦楚的。那这个观念后来在这个芬兰的这个神学家叫做 Kontonen 的思想里面，就是他讲了一句话，第一次真正与神相遇是人间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这就是现在肤浅的福音派没有办法了解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盼望人见到神的时候是皆大欢喜，非常快乐，欢乐满人间的那种景象。而圣经告诉我们，当人与神真正亲自见面的那一时刻，是人生经验中最痛苦的事情。有哪一个布道家从这个角度去发展他的布道工作？有哪一个神学家从这个角度去发展神人交通的这个感情？马丁路德真正认识主的时候是痛苦的不得了，约伯说我亲自见你的时候是如中懊悔的时候。保罗第一次真正认识上帝的时候，不是课堂，不是神学院，是在逼迫耶稣，而这位被逼迫耶稣行使主权来把他摔倒下去的时候，那么这个使他继续不断深思省察。我相信保罗那三天他的瞎眼中间是过一个心灵同肉体都是黑暗中间的日子，而这个在心灵同身体在最黑暗的日子中间，如同经过死因幽谷的这个过程中间呢，他呢要思想这个问题，这样的上帝寻找我，上帝干预我，这个是上帝自主超越我的自由，这是上帝主动超越我的计划，这是上帝的旨意 超为我自己意志的结果。所以呢，你不得不要明白为什么保罗对恩典论的了解超过所有的神。我在讲座中间提到，对恩典论的了解或者恩典神学的建立，对一个人来说是他真正灵性成长的一个记号。你越认知神的恩典，也就是你的灵性越成长的时候，对恩典论的认知，也就是一个人能够真正谦卑的眼睛，你也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你是一点不能骄傲。对恩典论的认识，也是一个人能把荣耀归给上帝的基础。一个人如果真正知道一切都是恩典，你有什么权柄，有什么可能过一个不荣耀上帝的生活呢？是恩典的认识是你的灵性长进、成熟、长大、成人。是恩典论的认识是你谦卑、顺从、受教、追求。对恩典论的认识是你不可高抬自己，你要把荣耀尊贵都给上帝。这样当保罗把恩典论的这一个基础考虑清楚以后，再看过后侍奉主，他需要三年的时间在阿拉伯旷野挣扎，我的信仰是怎样一回事。这是今天很多的人是属于没有信心、没有能力、没有见证的果效的原因，就是你以为你知了你就不挣扎。每一次你所知的一个真理，在你生命中间有过挣扎的过程，那你呢以后做见证的时候能力就大起来了。我绝对不肯讲一篇我自己没有挣扎、没有好好思考过的道理，我绝对不肯从人的书拿一本东西背了，然后背出来对你说我也正在讲道。你那不是生命与真理的结合，那是理性与知识的结合，那是口才与知识的结合，不是生命与真理的结合。传道教牧，我们要做一个有能力的人，我们做一个神的出口，我们做一个神自己生命流入的器皿。我们一定让我们的生命与我们所认知、我们所深信的真理结合起来，那么结合出来以后呢，我们成为流通的管子，就变成有一条路可以把真理传讲出去，这样道路、真理、生命就变成一体了。耶稣基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耶稣基督是真理的本体，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本源，耶稣基督也是道路的开端，从他那里把神到人的路通下来，又为自己的死把自己身体剥开，把人到神的路又打通。所以他是道路，他把自己的身体剥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什么道路。感谢上帝。保罗为什么要到阿拉伯旷野有三年多的时间？因为他要把他的生命跟他所明白的真理结合起来，所以他要在挣扎的过程，在真正生命的挣扎的里面成为一个真理出口。所以他需要，他后来自己讲，我曾经在三层天听见上帝亲自启示给我的奥秘，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保罗与使徒们不同的地方，使徒们都在耶稣在世的时候梦见去，保罗是耶稣升天以后又回来，在大马车的路上拣选他。讲这种话的人很可能是自夸，很可能是捏造，很可能是一种虚假的一种自己的想象。但是呢，圣经让保罗是使徒这件事是在其他的使徒们没有离开世界以前就被印证的。所以最重要的耶稣的门徒彼得在年老的时候印证保罗领受的启示是真的。 所以呢，彼得说我们亲爱的兄弟保罗，他所写的书信中间有难明白的，你们不可强奸，免得自取沉沦。所以上帝给保罗做的见证，是透过耶稣在地上所亲自拣选最大最重要的使徒彼得所给他的。所以保罗的领受，保罗在阿拉伯旷野的挣扎，保罗安静在神面前的静修，保罗从这个天上三层天上的信息领受的启示，足以使他把这些比其他使徒们所写的更深更大的奥秘留下来，成为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感谢上帝。我再说，我们对恩典的认识跟对恩典中间真理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挣扎所产生的结合，是我们侍奉很重要很重要的要素。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读了神学几年我们就可以上台，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口才好就可以开口，千万不要我们的工具书很多收集材料就可以讲道。这就是许多的讲台没有信息，没有能力，只有知识，只有人间的学问的原理。当信息带出来的时候，知识变成动能；当信息带出来的时候，神的话变成生命的粮。所以呢，信息不是知识可以替代的。信息有时代性，信息有迫切性，信息有个人性。所以你领受一张信的时候，内容不一定比很多的书更重要，但这个信呢，有一个发信者给你，对你个人有切身的关系，是当时你要做的，虽然不是太重要，但是至少比所有其他事物更切身。信息的的确性，信息的这个动能性，信息在生命中间所留下的意义性，就是今天我们传道很重要的。保罗的书信带来的信息和带来的动能，影响了全世界基督教历史历代的动向。所以保罗深奥的明白主的真理，保罗深深的体会主的带领，保罗生命跟真理结合的结果，使他成为一个敢这么讲，你们读了我所写的信，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哪个传道人敢讲这样的话呢？你们听了我的道，就知道我深深体会基督的心意。你敢这样讲吗？主愿你把他的心意向他显明，所以主验中他，而主验中他的时候，就从恩典是何等的主动发于神，恩典何等不配的人所赐，是赐给那些不配的人，临到不配受恩的人，将是保罗写下这些伟大的圣经。保罗说呢，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我们曾经领受了在基督里所有属天的福分。所以预定论在这里讲出来的时候，就是从他对恩典的了解，对神真理的体验，对神在三层天给他的启示，从那些真正的生命经历中间流露出来的。那么在这段圣经中间，我们看见是全本圣经论的预定论论的拣选最重要的经文。昨天晚上我已经提到了预定论，神的拣选一定要从三个方面来谈。第一，是创世之前的；第二，是基督里面的；第三，是对某些特定的人预定的。如果预定论只有谈到一个原则，预定论就谈到一个范围，然后呢，让人有自由，愿意不愿意照那个法则，或者进到那个范围，就成为被预定的人，这是失职，这是偏离真道，这不是圣经的教训。所以上帝什么时候预定我们？上帝在创世之前预定我们。上帝为什么在创世之前预定我们？ 因为他是全自己的祖先永存的智慧，在万古之前就计划行事的上帝。上帝没有偶发时间，上帝没有在历史过程中间要突然间要做一些他从前没有计划或者产生一些他从来不知道的事情，因为他是神，所以他一定在永恒中间计划。预定一定是创始之前已经定，预定一定在基督里，因为在基督之外我们不看见神向任何人施行任何救赎的恩典。上帝拯救人的恩典就在他的圣子的范围里面，所以在基督里面预定我们。上帝预定的人是他预先知道的人，所以这样就不是那些上帝的未知数，不是上帝不知道有谁要跑到耶稣里面就可以得救，他在那天天等候一个 unknown quantity of the future， 这样的神不是神。所以这三个原理，这三个要素在这一节圣经就提出来了。就如他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上帝的预定就成为上帝拣选的一个总计划。上帝定下了，那么他就要呼召人。呼召谁呢？呼召他所拣选的人。他拣选的人是谁呢？就是以后要赐给基督的人。这样基督爱教会，到世界上呢，设计把教会作为他的心腹，从万民中间呼召出来。而基督把永生赐给上帝所赐给他的这些人，就是他的身体，他的教会。基督成了教会的新郎，教会成了基督的心腹。上帝把教会就是选民赐给基督，基督借着死与复活把救恩赐给选民。那么选民因为这一个救赎，他们领受了永远的生命，这就是上帝对人类最大的应许。上帝给世界最大的恩典就是把他的独生子赐下来。上帝给教会最大的恩典就是圣灵成为恩典的源头。而上帝给人类最大的应许就是永生。所以呢，这样在基督里我们领受永生，而基督教的死与复活把生命赐给我们，赐给这些人也是上帝赐给他的。那这样我们就看见在基督里我们得蒙救赎，在基督里我们得着生命。那么上帝拣选我们，要我们与基督有怎样关系呢？我在这里分四样来谈。第一，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第二，我们学习儿子的样子。第三，我们有份儿子的苦楚。第四，我们享受儿子的基业。那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是神要使我们众人成为神自己，与基督同为后世 adoption， 是我同为 the children of God， 与基督同为后世，同归一体，同盟应许。这是以弗所书第三章提到的三件事：同盟应许，同为后世，同归一体。所以呢，基督就在众子中间成为长子，我们就与基督一同成为上帝的儿女们。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我们的儿子的名分，因为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在上帝的儿子里面，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上帝预定我们，不是定我们得救重生完了，上帝要我们在得救的事情上与基督联合，教会与基督的联合，这是东正教最重要的重修课题。东正教就在这件事情上发展了他们很属于神秘性的重修 mysterious theology， 就这个神秘性的叫奥秘性的真理，在我们改革中归正教马丁路德教文的思想里面不是很重要的教义。 在天主教里面很注意形式仪式，从这个呢宇宙性的一种结合，受阿里斯多德的这个形态与意识之间的形式与样式之间的这个影响 form and matter， 所以物质加上形式才成了一个个体。这是两千几百年以前阿里斯多德的一种宇宙架构的思想，所以天主教就把这个二元的这种架构的原理放在整个教会论的上面。那么呢，在东正教所注意的就是有关于与基督联合的这种奥秘的神学，在我们基督教所注意的就是我们的真理认识以及我们怎样行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所以呢，在这个给归正或者在这个复原教的中间呢，理性化逻辑化我们的信仰变成一个很大的课题。那么在东正教里面所提到的与基督联合中间，也就是神使我们在基督里与他联合的时候，这联合就有四个性质。第一个性质呢，这个联合是奥秘性的 mysterious union， 我们与主是在奥秘中间联合起来的，所以有许多时候就在这个奥秘性的中间呢，是超过了理性所能明白逻辑所能讲解的事情。第二，这个是不但是奥秘的联合，这是永远的联合，是 eternal union， 是不能再分开的。上帝使我们在基督里与他联合，我们就永永远远是属于主，永远不可能分开的。第三，这个是一个有机的联合，这个是一个有机的 organic union， 因为是有机的联合，所以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不是好像在行政工作中间那种部分与部分，或者呢事与事，乃是一个生命与生命的联合。所以呢，圣经用这样的名词来描写这件事情，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表示不能分开，是有生命的有意义的联合。第四样，这个属灵的联合，这不是一个属物质的联合，所以用圣灵重生我们，用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属于基督的。所以 mysterious union， eternal union， organic union， 同着 spiritual union， 这四件的关键，四件的元素，这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一个重要的关系。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上帝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上帝使我们也进到基督里，就变成一种最奥秘的最伟大的宇宙性的一个联合，是永永远远。所以从这个神学发展出来的有一些伟大的圣师就说，我与主联合，这不是暂时的，是永永远远。像这一类的诗歌就是从这种神学思想发展出来的。那我们的得了儿子的名分，因为我们也像基督一样被上帝称为儿子，像上帝有一个独生子，还有众多的儿女。上帝众多的儿女是因为接拜他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儿女。那这些人就在众儿女中间知道有一个长兄，基督就是长子，我们是众子。如果基督是长子，我们是众子，长子要把众子带到哪里去呢？长子要把众子建立成为怎样的一个团体呢？所以耶稣基督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必来再见你们，使你们可以与我永远在一起，在我父家中有许多的住处。所以这个长子就是上帝独生子，要把众子带到哪里？带到上帝永远的荣耀里。这是基督长子与众子之间结果要带我们最高的一个境界。所以呢，当我们看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称这个日子就是荣耀的大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说这是我们得荣的日子 The day of glorification。 所以是长子与众子、独生子与众儿女之间的关系。 上帝的儿子要把我们带进最荣耀的大热、最荣耀的丰盛中间。那这段圣经里提到了两次，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虽然上帝的宝座是建立在以色列赞美之上的，我们为什么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呢？因为我们真正明白他的恩典。所以这段圣经也一次提到叫他恩典得到称赞，叫他恩典得到称赞，因为这恩典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那我们就有与基督同为后世，同归一体，同盟应许成了神儿女的权柄。这表示了我们已经真正得救重生以后才有这个名分。第二样，上帝预定我们，使我们做他的儿子，跟基督做长子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效法儿子的模样，这是第二样。那这件事情呢，跟预定论有关系。有许多人呢谈预定论，就是为了表示自己得救是神预定，去得到一个相当有把握的一个地位同保证，就因此停止，就做骄傲的人。所以有一些不明白预定论的人是变得很骄傲的基督徒，以为自己是被预定的，而轻看那些不一定被预定的人，甚至因为自己预定而也不再传福音的人。这些人是很骄傲，也很可能是没有被预定得救的人。所以这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被预定得救，你清楚知道，那你是不是经历了重生得了儿子名分的这个恩典？你是不是真正的悔改得救，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呢？如果是的话，预定论不是停在这个地位上，预定论要进展到另外的生活中间，就是上帝预先所定下来的，所知道的就定下来，叫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榜样，然后上帝继续不断来呼召他们，称他们为义，叫他们成圣，使他们得到荣耀。这个是我们在罗马书看见的。我们打开来罗马书第八章，我发现许多许多谈预定论的人就谈到预定跟得救的关系，但是呢，圣经要求的不单是定下我们这个地位，跟定下我们应当有怎样的生活。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看第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定下什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得儿子在许多的兄弟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来，所召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召他们的荣耀。所以这里呢就提到上帝的预定跟我们整个生活有关系的。如果我预定是领受了儿子的名分，有了一个地位就结束了，那我的生活呢就继续不断与我这个地位不相称的话，这就是教会没有能力衰败不能结果子的原因。所以呢，他要是预先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有人把这一节解成要磨成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上帝要继续不断用各样的磨练，用各样的试验，用各样的方法造就、鞭打、管教、栽培，把人雕塑成为像他的儿子。所以呢，这个预定论不是单单提的地位的问题，预定论也要叫我们明白，他要我们进入有儿子模样的生活。所以耶稣基督说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你们当学我的样式，你们当负我的轭，当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什么？轻省的。所以你当负我的轭，接下去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而解释轭是容易的时候，解释样式竟然变成担子，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用喜乐油在我们心中的膏抹，甘心乐意跟随主，甘心乐意挑起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担子，甘心乐意负这个轭，甘心乐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 就是我们生活的表现。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就在我们侍奉中间的追求；效法耶稣的样式，就在我们神面前顺从的态度；效法耶稣的样式，也就是我们对世人做光做眼见证的表现，叫我们对神、对自己、对侍奉、对人，我们整个生活各层次的表现，能够越像基督的话，我们就在神预定的中间呢，我们领受了神要我们进入的第二层的地步了。第三样，上帝预定我们的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所以这是很多预定论没有提到的事情。上帝预定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上帝预定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上帝预定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样众子要模仿这个长子，而这个长子是因受苦进入荣耀，是因为顺从而得着成全，这样苦难顺从完全。大家说，苦难顺从完全是基督整个道成肉身的生活，成全上帝旨意的必经路程的三个步骤。他学习在苦难中间学习顺从，进入完全。而基督在受苦的事情上成为我们的榜样。当我注意这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我发现预定的这个话语竟然被夹在前面一段受苦的经文，后面一段受苦得胜的经文中间，所以我非常熟悉，我非常有兴趣，因为这里就不是提到预定跟救赎得到儿子名分，单单这件事就结束了。这里提到的预定要模仿耶稣基督效法的样式，接下去呢，就在前面后的受苦中间，我们看见了预定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地位在里面。换句话说，上帝拣选人，不是让这些人骄傲，不是让这些人恣意夸口，不是让这些人轻看其他他们认为没有被预定的人。上帝预定拣选这些人，让他们苦难之中与主一同担神要他担的重担，与主一同承受我们所承受的这个苦难。不但如此，也在苦难中间见证神所预定拣选的人是能够受苦的。所以保罗在这个观念中间的发展的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所讲的，他叫我们不但信服基督，而且为他受苦。我们今天福音派的人就想信，信基督，信基督，培云造就的时候要服基督，跟随基督，顺从基督，效法基督，但是我们就很少提到神在苦难中间为教会所定的旨意。一个没有受苦的传道人很难有能力释放出来，一个没有受过苦练的传道人很难懂得什么叫做顺从神的主权，一个没有得胜过苦难的传道人很难有丰盛的生命，把神的道变成人所需要的信息，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受苦的重要性在2000年教会历史中间其实一直不断启示我们，一直不断启发我们。但是受苦的重要性在2000年的神学研究中间没有得到应当有的地位，而我们看见过了教会2000年历史以后，竟然还有像暴君一样，像独裁者这样的人在逼迫教会不尊重人性，不尊重人权，不尊重百姓的自由，给教会诸多的逼迫和困难，而这些竟然成为上帝继续向我们讲这一篇重要的道理的一个根据，也是教会绝对在受苦中间不是失去力量，是得着生命力。教会在苦难中间不是失败，是绝对一定经常得胜。所以这个重要的道理不是神学课程从知识的范围里面所能给我们的，这样的课程是活生生的见证所带出来的。感谢上帝，教会经历苦难 与主同受苦难，就与主同进入得胜，与主在死的形状上连合，就与主在复活的形状上一同连合，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就与基督一同享受荣耀。这个定义呢，是苦难在先，荣耀在后。大家说，苦难在先，荣耀在后。基督必须受苦，然后进入荣耀。难道教会要得荣耀，不必受苦吗？所以，当上帝许可某一群的弟兄姊妹，某一地区的教会，在某一个时代中间，受政治的迫害，受许多的苦难，这是教会在神面前蒙受的另外一个恩典。而这些苦难呢，就在上帝预定的真理前后出现。所以换句话说，我体会到上帝预定的人是在历史中间特别的被拣选，郑重能够得胜苦难的那一批人。如果我们只把上帝的预定跟我的得救连在一起想，这个思想没有错，圣经也这么讲，但是这个还是不够。因为上帝对教会的心意是拣选他们，使他们进入基督，在基督里享受救赎，得着救恩地位以后，要他们效法基督，有基督的丰盛，有像基督的生活，以至于有了这个生命跟生活之后，他们被预备好了，可以为主受苦，在苦难中间体会神更深的恩典，成长更像耶稣基督。这是第三样。所以地位、生活、成全，你看见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新的得胜的能力，是借着苦难来的。这是第三样。第四样，预定的结果是我们享受儿子的基业。所以这段圣经也给我们看见了几次基业、基业的出现，有两次提到我们在基督里领受基业。到了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以后，你看见这个基业是何等的永恒性，而这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呢运行在信徒中间的能力和盼望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浩大。所以我们感谢主，上帝把信徒赐给基督为基业，上帝在基督里为信徒预备了永不衰传、永不玷污、存到永远的基业，而整个教会也成为上帝的基业，叫我们成为基督的基业。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基业，我们都是上帝的基业。这样的神在教会里面得着了那个真正的满足，你的心意中间的心意，就是借着基督的顺服神的心意，死而复活所完成的救恩所成全的。而这个救恩临到我们，我们就是他所救赎、所爱、所永远保守的子民。这样的上帝把我们当成他的基业，上帝也把他的应许作为我们的基业，上帝又把这些选民赐给基督作为基督的基业。感谢上帝，我们是上帝的。主耶稣说，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所以上帝把教会赐给基督是基督的，基督把教会献给上帝是上帝的，而我们属于上帝，上帝又是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所以就像雅各书说，良人属我，我属良人。大家说，良人属我，我属良人。在基督里我们被预定，我就看到这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我在讲，得着儿子的名分，第二效法儿子的样式，第三与儿子同受苦难，第四我们得着儿子的基业，享受儿子的基业。感谢上帝。接下去我要在第一点方面，从这一段的圣经与大家解释，在基督里我们被拯救的目的， 我们终极性我们的生活要成为怎么样。我们再打开以弗所书，第五节，第九节，第十一节，我们来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好，现在第九节，一二三，自己所预定的美意。第十一节，我们在他里面的基业，这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照他自己，凭着他自己所喜悦的，是照他旨意所预定的，是随己意行事的。在第十一节里面一共两次，这里提到随己意行做万事，照他旨意所预定，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四次出现神主权是预定真正最合理的，是最应该合法有的权柄。上帝用他的主权，凭己意，随己意，照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照着自己的意志所定的旨意所预定的，这是神的主权。上帝预定我们是凭着他自己的主权。那么上帝预定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大家来看第四节，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大家说，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观念跟阿弥念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上帝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在他面前已经圣洁没有瑕疵，是使我们以后变成圣洁没有瑕疵。像我们被拣选的时候，我们原先是不是圣洁的？不是，我们是因为圣洁被选作圣徒，或者我们是罪人被拣选拯救成为圣徒。所以呢，不是因为已经圣洁，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瑕疵，乃是因为我们被拣选，使我们可以成为圣洁，使我们可以没有瑕疵。所以这样呢，上帝预定不是定一个地位然后使我们骄傲，上帝预定乃是叫我们有个目标，所以继续长进，达到最后的果效。而这个最后的果效是要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地位的转变，第二层次就是身份的更新。地位的转变完全出于恩典，是没有功劳可靠，没有功劳同条件可以在其中占有任何的成分。但是更新的生活需要我们顺服圣灵，需要我们效法基督，需要我们付出代价，需要我们肯被对付，需要我们经过试验，需要我们洁净自己。所以这样的两个层次是很清楚的，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靠着恩典得救，第二层次就是借着基督效法他，顺服圣灵，可以得着他自己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那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了第一个层次呢，保罗在这里讲爱我们的缘故，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他的儿子，得着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成长。那第六节的第二句话，我们大家一同读，一直读到第七节，大家一同读，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成长，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这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这几句话套来套去，那这句我把它分解出来，请你注意听。上帝的爱子 是使我们领受恩典的这一个神的出口。上帝的恩典是在爱子里赐给我们，所以借着爱子恩典可以领导我们，在爱子之外没有这个恩典，所以这个恩典是与基督有关。这个恩典就是不是普遍恩典，这个恩典不是自然界的普遍恩典，不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已经要把恩留给人领受的那个恩典。这个恩典是爱子里基督道成肉身后，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所赐给选民所预定领受的那些恩典，这是就是恩典 saving grace not a common grace。 这是第一样。那接下去呢，这个恩典呢是借着爱子的血而赐下来，所以这里表示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的受苦受死是恩典的一个基础。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受害，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流血，那么这恩典是不能赐下来。所以救赎的恩典已经透过基督的十字架，救赎的恩典透过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的死，基督的流血才赐给我们的。所以这样呢，第一恩典的这一个范围是透过基督赐给我们，第二恩典是救赎性的，所以恩典需要基督的死，基督必须受害，就变成一件绝对的真理。这也是在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的基督论的观念同犹太人在耶稣时代基督论的观念完全不同的地方。犹太人当时所认识的弥赛亚，当时观念中间上帝的拯救是怎样的弥赛亚观呢？是军事性的，是政治性的，是复仇性的，是有形的物质性，是这几方面的弥赛亚的成功才是成功。所以他们观念中间的弥赛亚是有一位上帝的拯救者来到以色列的中间，这位拯救者要血耻，要把外敌赶走，要清除外邦的军队，使以色列国可以被建立起来。所以他们弥赛亚观的这个重点就形成了当时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一直等候日夜祷告盼望上帝的拯救者来到。但这个弥赛亚观是在怎样的状况怎样的条件中间建立起来的？是在被掳之后在不同的地区形成的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是从巴比伦回来的那些人所建立的弥赛亚观，第二种派别是在犹太地研究圣经所建立的弥赛亚观，第三种是在希腊世界给希腊文化同语言同弥漫的世界中间，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商人他们盼望得到的弥赛亚的拯救。这些人呢，在国际上都有他们的行为，但是他们对本国的拯救对本国的命运对民族的自尊呢，还是坚持一个非常固执盼望可以建立以色列国的这个将来。所以呢，以色列人继续不断在受别的国家的蹂躏，别的国家的侵害，别的国家的吞占之中呢，他们一面忍气吞声，一面钻研圣经，一面盼望从耶和华的应许中间呢，等到一位弥赛亚来救国，来重建大卫的宝座，重建大卫倒塌的帐篷，重建以色列国。所以这也就是当耶稣跟施洗约翰出来呼喊说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马上可以使千千万万人受响应被吸引来跟随他们的原因，因为这是民间整个意愿的焦点，这是以色列国民整个盼望的中心。以色列国就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就是以色列国。所以上帝的国进了，表示你们等的不太久了，就来了。这样呢，他们就振奋起来，全民一心等候这个上帝的国来临。但这个上帝的国到底什么时候来临呢？他们认为上帝的国来临就是弥赛亚把以色列国复兴的时候来临。所以他们观念中间的弥赛亚一定要带领军队，一定要 这个得胜战争，一定要建立宝座，一定建立有形的以色列国，用报仇和军事的力量重建以色列的宝座。这一个盼望呢，一直失望，一直失望。耶稣唯一的一次进耶路撒冷得到最大荣耀的时候，耶稣选择不是骑马，骑什么？骑驴。这个给他们莫名其妙，因为驴不是战争的记号，驴是和平的记号。驴子不能跑得快，马才能跑得快，用驴子打仗一定给人围绕起来，被人家杀死。所以这位骑驴进耶路撒冷的，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在这几百年来最大的盼望的一个现象，因为四百年来没有先知，来了一个约翰半年就被杀死，也不能自己保卫自己，所以他们知道了约翰虽然声势浩大，信息清楚，上帝都过尽了，但是连自己自身难保，怎么能作为弥赛亚呢？弥赛亚是不能这样被杀死的，弥赛亚是后来有大权在握的军事首长，弥赛亚最后宣称是王子，弥赛亚可能是上帝的儿子。那他们是观念模糊，因为这三派别，我刚才讲的从巴比伦回来在犹太地的帕勒斯坦的，从这个罗马帝国希腊文化中间发展出来的弥赛亚观，对旧约的研究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的认为弥赛亚会战死，但是是荣耀的死，是巡国的死，但是从来没有一派会相信弥赛亚是被罗马人抓去钉在木头上死，因为他是最羞辱，而且那也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因为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被挂在木头上的是什么？当咒诅的，是被咒诅的，所以这个跟他们弥赛亚观完全相背而驰。但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没有被钉十字架，想不到那一次去就不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就被钉十字架了，所以当进去的时候他们还是带着满怀的盼望，假象中间认为这就是弥赛亚，这个弥赛亚就要进城，就要夺权，就要战胜，就要从虚拟的宝座中间把它推翻下去，重新建立一个以色列人大卫子孙作为宝座的，可能他就是要得过来的那个人。后来真正明白耶稣是就是那个得过来的，只有一个人，不是彼得，不是雅各，不是约翰，是强盗。为什么笑呢？上帝的子民常常是你不救物的，你认为最不可能的是可能。耶稣教到33年半，真正了解他是得过降临那一位的，是那强盗。我想那个强盗是神学家，彼得雅各是政客，雅各跟约翰的母亲是群拜峰的政客的亲戚。你得过的时候，我两个儿子坐左右边。他们不是说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是，但他们相信的耶稣弥赛亚是根据刚才的观念，军事性的、政治性的、复仇性的，是有形世界保住的那种弥赛亚。但是这个强盗认识弥赛亚是必须受苦进到荣耀的弥赛亚。你看到正统神学在哪里呢？在你所看不起的人眼中，很奇怪的。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是耶稣在地上上十字架以前最后一次的实实在在。耶稣一共被记载25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在十字架上没有断气以前讲最后一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与我今日一同在乐园里面，很清楚。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谈的前面这一大段乃是说的基督必须受害，这救赎恩典才能临到我们。基督的必须受害是一个决定，这样上帝预定领受恩典的百姓，跟上帝预定借着拯救这百姓的基督，这个预定跟那个预定的关系不可分开。所以你讲预定论的时候，不是把它定性的死性的 static view of the 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 这个静止性的神学认知，上帝定了，那么我们不被传福音， 上帝定的跟历史动力之间的关联，也就是上帝要定你做他的儿女，上帝也定他的独生子要到世界上来死。而这个必须死是一个在时间过存偶存阶段中间的实际经历， historical process, historical fact,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real feeling, 真正受苦真正受死是历史事实，是我生命中间要经历的感受，是偶存界里面有关永存计划有关系的旨意在我身上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上帝的预定，上帝预定你我得救，跟上帝预定耶稣基督为我死是不能分开的。所以这恩典是在爱子里面的，这爱子是父所爱我的儿子，我是爱的，你们要听他，耶稣是爱子。那么耶稣要爱我们，因爱我们使我们在这儿子里面可以得着救赎，也得着儿子的名分。而这样上帝爱基督，基督爱我们，在这个爱里面，结果呢就变成历史上最可怕的牺牲受苦要成全在历史之前所预定的恩典。你看到吗？那么这样耶稣基督死是不能免的，耶稣基督封死你复活前必定要成就的，耶稣这个死用上宝血救赎我们是一定的工具。所以整个预定跟历史步骤中间的牺牲道成肉身死复活是不能分开的。那这样呢就用他的血使我们的救赎罪的赦免，这是第七节。所以呢第四节告诉我们万古之前创世以前的预定，第七节历史上必须受苦的基督来成全救恩的这个程序。第七节讲完了以后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继续再读，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这丰盛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从中足足赏给我们，这是圣经唯一的一次恩典是用上帝的智慧丰盛充充足足赏给我们。其他地方就讲上帝恩典赐给我们，上帝恩典领导我们，上帝恩典怎么领导我们？这个恩典是借着上帝诸般丰盛的智慧充充足足赏给我们。那我怎么解释这一件恩典的施予、恩典的领导、恩典的分配？恩典在某一个时代临到某一个人，恩典在某一件某一个地区里面临到某一个人，恩典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临到我们自己有生之年的这个经历的中间，是用上帝丰丰富富的智慧充充足足给我们。什么意思？神用绝对不同的办法，神用个人不同的需要，神用每一个人不同的处境，用他最大的智慧照着那个人的需要，用他最丰富的知识把恩典来到领到我们。什么意思呢？每个人得救经历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要因为打了半死才得救，有的人因为有一件很成功的事情他得救，有的人因为听见很可怕的事情他才跑到上帝面前，有的人因为怕死才信耶稣，有的人不打死他，他不信耶稣；有的人要早早就信耶稣，有的人要死以前一秒钟信耶稣。恩典临到一个人，只有上帝才有这个办法，就是要丰富的智慧充充足足临到我们。这件事情曾经给我相当久的思考，给我相当久的思想。上帝用各样的办法使人领受他的恩典。彼得领受恩典的时候是很顺利。保罗领受恩典的时候是打半死的，有的人领受恩典的时候是想清楚的，有的人还来不及想已经蒙恩了，有的人呢给他解答问题解了30年才愿意信主，有的人说为什么问那些问题没有用，信就是信就算了。所以恩典领到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就不要强迫每一个人照着我们那种方式才能蒙恩，因为神的智慧丰盛使人领受恩典的是灵巧的不得了。感谢上 有的人在你有生之年几许多次你讲到他就蒙恩就得救，有的人等你死了几年他才愿意信，是因为你生前对他讲过一句话啊、哦，那句话他你生前的时候用批驳的办法把你弄得体无完肤，那神就这样人来。所以每一个人蒙恩不一样。我如果今天请你站上来，你怎么蒙恩的？你听了你就知道，原来上帝的方法是这么丰盛。原来上帝领到每一个人恩典所用的方法，他的作为是这么奇妙。所以这件事情很宝贵啊！上帝凭着他丰富的作为，大家来再念一次，造就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匆匆出租赏给我们。上帝诸般的智慧聪明，上帝不但聪明，不但是智慧的上帝，他是最高的智慧，最高的聪明，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是聪明的本体，他是丰富的诸般的智慧聪明，匆匆出租给我们。但是第九节都是照着他自己所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着所安排的，在热情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属于的都在什么原则上归一，在基督里同归一，所有蒙基督救赎恩典的人，所有因基督宝血洁净的人，所有因救赎领受生命的人，所以因为基督这个儿子名分的人，我们都在基督里，在热情满足的时候同归一，感谢上帝。那么接下去我们就要读到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什么基业，连这个基业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旨意所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的基督里看到的，可以叫做什么称赞。所以呢，蒙救赎恩典的人要称赞神，因为他的恩典。蒙救赎恩典的人得基业以后要称赞神，因为我们得到基业，我们得到荣耀。所以呢，把教导的荣耀得做称赞。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直到上帝的子民背书，使他的荣耀得到成长。那这里的凭据原本的意思就是像 down payment 的意思，这样你买一个楼的时候，你先付定金，定金付了，你还没有能力付所有的，您签了又已经写下来了，那么呢，这座楼永远不可归于别人，是你的。为什么？因为定金已经付了。照样的，我们以后在天上所得的丰盛的基业，凭着什么我们永远不能失去呢？因为上帝已经把一个印记印在我们身上，这印是什么？圣灵。所以领受圣灵就是得基业的凭据。领受圣灵，当他得数的时候，完全领受他丰盛荣耀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如今已经有把握。感谢上帝，圣灵赐给谁？圣灵赐给顺从的人，圣灵赐给信耶稣为上帝儿子的人，圣灵赐给那些愿意靠基督来到上帝面前的人。感谢上帝，将圣灵成为我们的基业的凭证，这些都已经在神永恒的计划中间定了。所以我再说，上帝的预定呢，给我们有这四方面的看法：第一，我们的儿子的名分；第二，我们效法儿子的模样；第三，我们与上帝的儿子一同受苦，一同得到荣耀；第四，我们得着在基督里面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基业，而且圣灵在我们心中成为这个凭据。感谢上帝，这样我们再次盼望大家把预定论跟生活连在一起，不要单单跟地位连在一起，把预定的恩典跟我们效法基督灵性成长的真理连在一起。我们也盼望在基督里可以达到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像上帝的儿子蒙约纳一样的，而且我们需要在基督里一同与他的受苦有份， 各位，关于以基督一同受苦的道理，我刚才提了，是教会得胜的奥秘，是教会增长的必经之路。因为没有受过苦，没有为主受过苦的人只能唱高调，没有为过主受过苦的人灵性不成熟，没有为主受过苦的神的仆人常常用知识代替信心，用生活代替生命，用自己的才干代替恩赐，用自己的方法代替圣灵的引导。受过苦以后呢，你就在神的丰盛，在神的荣耀中间有份。那有关于主受苦的事情，保罗讲过几句重要的话，约翰也讲过几句重要的话。保罗说呢，他不但叫我们信服基督，更叫我们为他受苦。保罗又说，要在我们的身上补满基督泛滥的缺欠。那么他说，他这次至今至战的苦楚，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那么约翰他说，我在巴摩海岛是曾经与基督一同受忍耐，一同受苦难。感谢上帝，我们与主受苦，与主同死，与主同活，与主同得荣耀。如果上帝在你的道路中间给你受难、受苦、受灾、受害，你不要埋怨，你要感谢上帝，因为这跟整个预定的生活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再说，罗马书有关预定的那两节是被夹在整个苦难中间的经文。认识预定论的以前，你是在苦难中间；你认识预定论之后，你能得胜苦难。所以呢，罗马书29节以前就提到受苦、受苦的事情，到了28、29节提到圣灵为我们祷告。我们这以前我们是与世界一同知道万物在劳苦虚空的中间叹息受苦，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但是我们叹息受苦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祷告使我们苦难的释放的解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为自己祷告。所以呢，上帝就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带我们祈祷，因为上帝听圣灵体会上帝心里的祷告。这样接下去就谈到万事互相效力，就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这句话言论的意思，上帝在万事中间效力，要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所以 God works in all things、不是万事自己互相效力，乃是上帝在万事的中间有他自己的动能来使万事的关系产生神有旨意的效力，是这个意思。上帝在万事中间施行他动能的效力，使这些发生的苦难对我们爱上帝的人有帮助，得到益处。以后呢，这些道理明白了，受苦的道理明白，与预定论关系连在一起的时候，上帝预先知道，上帝预先知道不等于他知道你要信他才决定你把你放在拣选里的，不是。上帝预先知道的人是指个别性的预定，上帝知道哪一个人被验中，哪一个人要受苦，哪一个人跟随他，上帝定这些人，定这些人什么？定这些人得救，定这些人效法基督，定这些人跟基督一同受苦。所以预定论跟受苦有关系，是很多神学家没有注意到的。预定论跟我们被定为了以基督从受苦难从进入荣耀，必须受难，基督必须受苦进入荣耀，是这个犹太文化中间的弥赛亚观所不能了解。所以耶稣基督一定要给他们这样的启示，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特别讲基督必须受害，从摩西五经、律法、诗篇到先知指出来。在罗马书第3章，保罗又提到一件很重要的、很特别的事情，是我很难想象的。他说什么呢？这个福音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了，是有律法跟先知为证，又在律法之外又有律法与先知为证， 其实这件事就是暗示耶稣基督，也就是律法跟先知总结论中间必须受苦的救主。那么律法什么时候谈到基督必